This Mother's Day, celebrate the extraordinary women in your life with a heartfelt gift from Blue Nile. Whether it's for your mom, a mother figure, or yourself as a mom, find that perfect piece to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Explore Blue Nile's exquisite pearls and mesmerizing gemstones that she's sure to love. Enjoy fast shipping options like guaranteed free shipping and returns. Make this Mother's Day unforgettable with a piece from Blue Nile. Right now, get up to 50% off at BlueNile.com. That's BlueN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糯米。今天又是我们每月一次的调戏栏目，像上次我们预告的那样，我们会聊的是老舍的《茶馆》。作者和剧都不需要我们介绍，所以我也不要说那么多的废话，但只是提一下，这是我们第一部调戏栏目录的中文剧目，也是耳熟能详。我们看的是1979年仁义在纪念老舍80周岁的时候，第一次也是文革后重新上排演的，按照最开始58年还是什么的，待会儿再细说上演的这么原汁原味的茶馆，我们是在 B 站上看的。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历史学者方照和翻译 GG，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在边喝咖啡边聊茶馆，有一点奇怪。其实预告的时候方照就说到讲到好几个版本，包括现场你都看过好几次，可以讲一讲为什么看过那么多次茶馆吗？
这个剧呢，我觉得首先它给我带来的是巨大的感动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即便是在电视机的屏幕前看一个非常模糊的版本，他也能够被其中的情感所打动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是一个外向啊，并且有一定表现欲的学生啊，他们都会自然的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各种各样的戏剧社啊，或者是这些。那么一个入门的剧目，两个吧，我觉得一个是雷雨嘛啊，另外一个就是茶馆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在中文剧目中，对于绝大多数喜欢戏剧的人而言啊，我也是曾经的一员啊，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戏。那所以是因为这个呢，我从大学开始就看过这两部戏，而且我当时还被别人告知过，就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经典剧目有哪些是真正的经典，有哪些可能不那么经典啊。那么第三个原因，
不那么经典的有些什么呀？
比如日出吧啊，比如日出，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然后这个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的人来讲，可能看《茶馆》这部戏，你能够得到的关于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感受，要远远超过你去看一部历史教科书啊，或者是你去正儿八经的就为了高考也好，或者是为了考试也好，去学习中国近现代史。那么，对于历史的学生而言啊，就好像你做如果是想了解法国，你会读巴尔扎克。那么你想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话，老舍的小说和话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我可以再多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反复去看吗？
因为我觉得就它和别的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活的艺术，它作为一种就是剧场表演，它的每一次的呈现形式只有非常小的差别，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茶馆实际上就是1958年版本，实际上就是这个版本的茶馆，导演没有做任何的改动，他做的改动是远远小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沙翁剧，可能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这些改动，不要说19世纪美国那些表现形式什么的，他的创新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你每一次你都能得到不同的感动啊。我还发现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去看这个茶馆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啊，你不仅是看这个戏，你看他的，你看你周围的人都是有意思的啊，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你看这几次是不同的演员吗？还是说都是同一个演员，但是同一批演员，但是不同年代的演出了？
那个是这样，就是说我去现场其实只看过，就是在北京仁义的剧院里我只看过一次啊，就是这个票非常贵，而且非常难买 但是不同的版本我都看过啊、我都看过，所以不同的演员我也看
过。所以刚才并没有炫富的意思。
不是，就是这个票真的是非常难买啊。这个剧跟其他剧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跟这个欧美的成熟的话剧演出市场是不一样的。一个剧你如果不及时去看，它一个星期以后就没了，
就没了，
而且你可能五年之后你都看不了这个剧，你再想看他都不演，或者是他演的时候他人再多他还是不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茶馆不一样，
就是在作为文艺青年，在仁义买票是底层民众，我觉得达官贵人都是被赠票的。
茶馆这个票非常的难买啊，但是一般开票之后的可能一段时间内那还是能买掉，因为他的演出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嘛。那上一次我知道有这个有这么难买的时候的戏，还是那个就是应该是浙大学生剧团做的那个民国时代的戏，叫什么来着？叫看现在就多容易忘事儿，就是那个讲蒋介石跟文人的那个戏，
完全不知道。
啊！我天哪！你们太不关心国内的演出市场了，我一下忘了啊！我没关系，我能想起来。
那个，我其实这一次是第一次看茶馆。经常我在那个网上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都会说啊，这个一看糯米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我就想解释一下，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卖弄学识，而是完全为了就是补课。所以经常我们选的书和剧都是我会优先选自己从来没有就是听过很久但是没有时间看过的东西。Gigi 你可以讲大概介绍一下你跟茶馆的交道，然后为什么是你最开始推荐的吗？然后稍微把这个故事三幕大概是什么讲一讲，就是给没有不太像我一样可能之前没有机会看过的人有一个大概的背景概念。
对，因为其实我也是没看过茶馆，也是为了这次录音才第一次从头看到尾。就是从小其实茶馆已经听说过，因为真的是很出名，但是在香港长大的话其实是没有机会去看北京人艺的，然后那个年代也没有网络上可以看到任何的录影。我记得小时候我爸是带过我去看一次北京人艺，好像是一套叫古玩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楼里厂还是总之这贩卖古董的人，也就是那种清末民国初的，然后战争啊等等等等，这实际上说什么也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十岁八岁十二岁，也不太听得懂普通话，看字幕也看不看也不够快。就是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很喜欢看戏，然后看了很多很多，就是几百套戏都是只有欧洲，主要是欧洲的，可能偶然有日本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小一点的国家，或者是没有那么主流的文化吧。来自我在英国六年，但我第五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没有一套中国的戏是在主要的剧场里面演出。我现在能想到的两个大场里面跟中国有关的，一个就是那个 John Adams 的歌剧尼克逊在中国 Nixon in China
啊，我有看那一次、
然后内容是怎么讲的不说了，另外的就是怎么代表这个中国的那种事情，另外的就是白先勇带了牡丹亭去 Sandwell、
我也看了这个，
做了三场，我没去看我想去看但是后来已经忘了，所以跑去看别的东西了。但我最后在伦敦的时候，其实我在博物馆工作，但是很不想在博物馆工作，那个时候很想去剧场里面工作，但是其实自己也知道作为那个黄种人的话很难找到机会，因为我也不是做导演，又不是做演员，又不是做后台，就是我想做的可能是制作方面的东西，因为制作人主要是要找钱，所以你不是那个社会的人出来，你哪里找到钱？找不到钱就没戏唱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在想，如果我要切进去的话，我必须要带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进来。因为我去投考，他们有一个24小时去做一套剧的一个演出，筹款演出，然后是他就是会问你，那你想做什么？你能为英国的剧场带什么？然后我就是瞎说了一下，哦，说 就是有很多中国的剧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一些这种东西带过去。而且就是中国的话剧其实跟欧洲的话剧，特别是就是当时在英国很流行的契诃夫、易卜生、萧伯纳，是那个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也是马上是2008年嘛，大家都想做中国的项目，就这样突然有一天觉得好，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做翻译，我可以做制作。那当然就是你认识的这是两套戏了，就是雷雨跟茶馆了。然后一看茶馆你就知道，哎算了别看了，这个要翻译，要跟人家说这个是什么故事，实在太难了。但是雷雨的话你可以直接从易卜生那边切入所以我后来我就是跑去看了很多关于雷雨啊曹禺的事情，就是从来也没有往这个老舍这边去看。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吧。
嗯，并不是这边的人对中国的剧不感兴趣，然后我觉得这边上演很少，确实像你所说，而且一上演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包括像什么四川好人这样的，跟也不
是中国导演。我看过四川好人，但是那个是
对吧？是
在
央贝，
央贝
对，都会去看，就因为中国的就是。有中演啊这样的公司啊，就是其实仁义的人并不是他们想出来演就能出来演，就
是
也有很多条件
不成熟，而是说其实到现在普遍市场那边也是对中国的故事不感兴趣。
对，这个是有的，但是最大的限制是它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流通的一个状态嘛。如果
不是，但是内容可以自由流通，
在爱丁堡
这些剧已经在了，已经，而且就是已经马上有一些可能可以快没版权范围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做的时候还在版权范围内、
okay.
所以很麻烦，就是你要找人，我说要翻译我要演出的话，我必须要找到那个版权拥有人。中国怎么找啊？
明白，
你找到名字你联系得上吗？他们愿意给你吗？就是有很多
这对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也包括得有你这样的人，他愿意，比如说像我就去四大工作了，他也没有说要来投身于这个，就是这种文艺事业，对吧？所以
还是
需要一定的，
做不起。
对 ，exactly， 对。那我们回到这个剧的内容，然后因为我是昨天才抽时间把这个看完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一个三幕剧吧，然后讲了三个历史时间段，然后第一段是讲的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啊，就是1898年，然后第二段讲的是1918年，应该是这个洪宪帝制失败之后一两年，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然后我每说完一句话都要看方丈有没有点头，有没有搞错。然后最后第三幕讲的是，在1949年之前吧，时间不是很明显，就是北平解放之前。然后这三幕都发生在一家啊当时的茶馆里，这类茶馆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在成都还有，在北京真的是。很少见到，就只能想说是在一家漫咖啡里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大概有60来个人物，不同的人物就是一直在登场，然后很难说它是一部没有很强的故事线索，没有很强的主人公，也没有更没有这种革命英雄出现的这么一部剧。他其实就是想给我们看，有点给我的感觉其实有一点像活着这样的电影，只不过他是追踪了更多的一大帮人在这种历史不同历史阶段看到的
人生百态，在这一个场景里面走过。
对对，然后就是看你的理解了，就是当年可能觉得这是老舍先生埋葬了三个万恶的历史时期，但是也可能他是为一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在唱一个哀歌，也有可能。方照可不可以多讲一下，你刚才讲了一点，就是作为历史学者去看这个剧会给你从书本里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你能多讲几句这个感受是什么吗？
哦，行，可以啊。我觉得就关于这个剧的历史层面，其实有两个事情都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个就是说这个剧中反映的历史，就是刚刚一帆你所提到的这个剧它的反映的三个历史场景，其实都是定义了 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重大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的转折的时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值得讨论的。另外一个，这个剧本身它的历史也是值得讨论的啊。从老舍当时为什么要动笔写这个剧，他写完以后发生了些什么，然后因为当时已经发生了反右啊，我们知道1958年这个剧才被真正的演出，这个剧的导演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反右过程中已经没有了，焦菊已经不再在北京仁义能够正式的去工作了，对吧？然后到这个剧在文革之后演出产生了真正意义上那种万人空巷的效果，到2005年再重拍这个剧，大家看了以后依然会感动会落泪，到今天为止他的上演依然是爆满啊，这他的这个剧的演出史也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剧本身，他讲的这个历史跟我们读到的历史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第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不论你是读老舍的小说，比如说像骆驼祥子呀，还是除了四世同堂以外吧，我可能对这个小说稍微有一点点偏见啊，就是其他的他这几部代表性的作品，其实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视角是和你能够看到的大多数历史书那种高屋建瓴的这个视角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啊。你看到的实际上是当时的每一个普通人他对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的态度，而且他的语言，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的语言是非常非常鲜活的。在历史书里我们都是用一种现代的语言在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人肯定是不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去说啊，那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运动，就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我想最简单的就是上来会有一个人叫鼠来宝啊，就是他会敲着这个牛肋骨告诉你他对这个语言的，就是他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描述是什么。当然那也已经是建国以后，或者说是在建国时间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北京人会说的一个语言，也不可能是1898年啊，大家可能会这么说，但依然就是这一批关于包括老舍在内，曹禺也好，老舍也好，甚至是现代的一些喜剧也好，悲剧也好啊，包括古玩也好，或者是戏台也好，就这些民国剧，这些比较知名的民国剧，他们都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不同的看待民国的这个视角，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老舍在这个三个场景中他的语言的表达力都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历史，就是看历史上来讲，对我来讲的一个冲击力，也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多次的去看它，去慢慢的看这部剧。第二个就是说，从就是一帆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主要的英雄人物，也没有一个主旋律，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版本看到于世之先生饰演的这个王掌柜这么一个人，他是唯一一个在就是三幕中都是都是一个串联性的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英雄人物啊，他是一个小人物啊。那么其他人的这些人生百态，其实他是能够让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历史中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去发生的。那今天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毕竟你学历史并不仅仅是读历史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会比你可能去大范围的去描述那些历史事件要显得更加重要，无论是在军事史领域、商业史领域，还是就是传统的政治史领域现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经典的历史写作，它是把传记文学和历史叙述结合在一块的。而你怎么能得到那个时代的语言呢？其实看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看剧和看小说吧，这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一个语言的来源。
就是当历史学家想要买房的时候，总是得要去想写一部狼厅一样的作品。
对，因为我记得我在读艺术史的时候，也是老派的那些教授都是喜欢，就是要不就是钻得很细，就是讲一个东西，一幅画，一个教堂啊。但是年轻一点的都是喜欢讲这个 social history 社会艺术史，基本上跟画已经是没关系的了，就是 OK 这幅画看了之后背后他讲了什么人的什么故事等等等等，怎么交易，就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茶馆的这种戏，他也没有，你看他可能更多的是他 给你带来的后面的那些边缘的信息。就是我今天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先进，到现在这一刻都是一个很先进的剧。因为我现在想不出来我看过哪套剧是没有主角，很少的，没有一个人去追求一些什么。因为西方的故事一般都是比较单性线，比较简单。你比如说我们上次看的，对，叶尔玛很现，就是改成一个很现代的戏，但是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的挣扎嘛。这里也没有什么，他有各种的心理的挣扎，但是他不是这个挣扎，可能他的主线是茶馆这个馆子怎么挣扎，他是唯一的，他跟一个掌柜是一个主角。嗯，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些你所谓的那种后比较后现代一点的，就是你是有一个很大的故事，但是你没有一个主人物把所有东西都穿插起来。让我想起一本我从来没看完的书，就是那个 Dubliner， 都柏林人。我只是看了开头的两个故事，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都是小人物吧，然后都是那种要生要死。对，
金姐，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兴趣点，其实有助于我们连接这个戏中本身的历史和这个戏的历史。就你说这个戏充满了现代性，在这个某一个版本描述这个老舍完成这个戏的兴奋的心情的时候，他就像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那样兴奋地冲到了这个北京人艺里面，然后告诉他，我写了一部就是跟以前都不一样的戏。但关键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那个故事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他这个故事是不是到底这样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但确实是当时在排练这个戏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觉得这是一个他们从来都没有试过的一个一个东西。就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西，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不是这样。如果你想想，你只拿到一个剧本，这个编剧还不是一个导演，他是一个小说家的时候，你是非常茫然的，你看到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排。而最开始北京人艺委托的导演他就不知道怎么排，他折腾了三个月也没有把这个戏给排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先锋的剧，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样。
因为以前我就是觉得，哎呀，讲的什么北京啊，老茶馆啊，就是它的内容可能是一个古代的时代，那些人物是很就是离现代人可能距离很远了。特别我就是南方香港长大的话，真的是这种人在那香港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听也没听说过，只有在电影啊什么里面存在。但是我今天看的话，你叫我如果我要翻译茶馆还是雷雨，我会宁愿翻译茶馆，茶馆能够上演。雷雨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幕这个剧的第一幕前前后后的事情和香港有很深的关系，和广东有非常深的关系， 对吧？
哎，康
有为、孙中山，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的。
而且这些人后来他们的后代就都跑到了香港待着。然后我为那个我看这部剧的，其实特别是第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可以为文化土豆打一个广告，因为我们现在做了100多期，其实有非常多期的内容可以和这部剧发生关系，然后没有收听的人也可以倒回去收听。先说明显的，我们聊过两次老舍，所以对他的生平有兴趣的人可以倒回去听。我们第28期节目就聊了《猫城记》，然后是一部科幻，也是写于动物农庄之前十几年的一部非常非常先锋的科幻。然后第51期的时候，我们有聊他的《断魂枪》这部短片，他讲的这个没落的时代和这部剧的很更宏大的主题有很多关系。然后另外几期有趣的事情啊，第一部我觉得是我们曾经聊过，这个我就不记得是哪一期了，我们聊过一期《斯大林之死》，这是一部
我没有，对对对，
这是一部这个英国人黑苏联人拍的一个喜剧。还有一部是我们聊过误读会，有一次聊过《金色笔记》，《金色笔记》里面人物内心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也是来自于斯大林死了之后在匈牙利出现的革命，然后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一些波动。然后这个就是和这部剧可能方照刚才暗示到的他的创作前提，就是所谓的是叫百花齐放嘛，这个的这个运动有关系。他希望通过这个，其实就是叫什么，今天来说就是稍微放松了一下文艺管制，大概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时紧时松，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松的时期。那老舍其实 我自己能看出他也不是那么天真的，对吧？一开始这个鼠来宝第一幕上来的时候就说我们说话要非常小心，然后他是怎么去选择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方式来稍微的尝试一些更自由的创作和表达，这个可能你们都可以来补充。所以我只是想把几期都有一点关系的文化土豆的节目和这个事情联系起来，也是想说虽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那么北京那么 local 的那么中文世界的一个东西，就反正就和世界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嘛，即便是在一个那么纯粹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东西里面。
对的对的啊，这个剧本身也成为中国话剧国际化最重要的一个剧啊。那么中国的现代话剧第一次去国外演出就是演出的这个茶馆，就是北京人艺在1980年在欧洲进行的一场一次巡回演出。中国现代话剧第一次登陆美国在百老汇的演出也是茶馆啊。所以就是这个剧的国际化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话剧中比较少数的能够在国际上用中文演出的这个剧目之一了啊。而且当然效果也都非常好啊，肯定也不是就是说会剧场是一半是华人这样，就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尽管是很少的删减或者是那种变化，可能会去重复看。我开始问你为方照为什么老去看，就是它甚至可以看出一定的就是这种观察中国的晴雨表，就是他的命运其实已经不在老舍的掌握之中了嘛，啊，老舍的命运也不在老舍掌握之中，他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我们如果能回到剧本身，大家有什么看了这部剧，比如说，GG 你刚才有谈到曹禺的《雷雨》，然后他和西方剧目的关系，然后这部剧他和就是我们之前看的西方话剧的关系，又和或者是你看的和中国传统的这种戏剧之间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是延续了传统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某程度上也看得出是小说家在写戏剧，因为他很多我不知道是他的导演手法还是演出手法，其实很多的时候从那些人的就是肢体的动作或者是反应。就是让我想起了很多戏曲里面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说话的方式，跟对话了之后讲了某一些内容的反应，特别就是怎么说了，就是他这个绝对不是说拿着西方的那个话剧的那个模式跟格式来写的一套剧，因为《雷雨》的话就是一个西方就是一个易卜生的那个框架。但是现在这个他就是等于他很中国式的，就是哇一堆角色给你，而且他的导演手法也是这帮人全都在了，特别一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蛮震撼的，基本上所有角色已经出来了， 有几个会进进出出，但是可能有一半的主要的角色已经坐在那个茶馆，他们都是在聊天，你突然间可以听听这个人说话，然后但是他们继续在后面生活着，然后过了一会给你看听另外一组人的对话。就是我看起来的时候，虽然说这个是五几年的一个制作，但是某程度上我还是觉得蛮兴奋，你可以做的很多不同的事情，就算没有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他每个人的那种治愈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贫富悬殊有战争，你还是会理解他们的苦处，你还是有人在倒卖，像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情况，也是有穷人要卖孩子或者是给孩子给人家，就是有各种的那种在一个乱世里面去占别人便宜的一种事情的出现。你也可以比如说做的一个像那个那种 promenade immersive 的那种真入式的茶馆啊，你也可以啊，你就是放一批观众进去，你过来就是这个说那个说，你可以用一模一样的舞台背景什么都可以，就是你把观众放进去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你自己听到什么故事就什么故事了，就是像之前在上海很红的那个Punch Drunk 的那个 Sleep No More 中文是叫什么无眠之夜不眠之夜、
嗯、哼
就是也是这不是把一般人丢到一个场景里面有一些故事在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其实茶馆它是绝对可以做这种事情、嗯、而且可以是做得非常精彩。
对是这样。其实本身这个剧就像我说的，在创作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但它现在成为了传统和经典的代名词啊。
对，
我可以稍微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就是来补充吉吉说的这个、嗯、它在跟中国的传统剧目和西方剧目的这个中间的地位是什么。老舍在解放以后他是一个非常兴奋和非常高兴的这个心情吧，起码是这样来热情的拥抱新的这个政权啊。那在这个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无论是大清国也好，还是民国的混乱，还是对这个就在这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的苦难，他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写话剧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话剧可以有更多的普通大众来看啊，而写一本小说只有识字的人他才能够读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我们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主旋律的话剧，叫龙须沟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茶馆中看到的大部分的导演和演员在龙须沟里都已经担任了这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在龙须沟排练的过程中呢，有一幕就让这个演员非常的兴奋，就是在茶馆中发生的一幕。那么这一幕呢就启发了老舍，所以他就在这个57年就是百花齐放啊，后来被毛泽东称为这个引蛇出洞或者是阳谋的这段非常短暂的建国后的这个鼓励文艺创作自由表达作家自己的意愿的时期呢，写了这部剧，并且是按照某一种版本是兴致冲冲的啊，冲到了这个仁义去要求他们来排这部剧啊。那么为了能够把这部剧排成呢，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去召回了一些在反右过程中被打倒的一些人啊，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场景的所有的体态的所有的演员的这个对他们的要求的这个焦菊隐导演啊。那么他是一个既接受过中国传统曲艺训练，又在就是法国留过学拿过文学博士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他在两方面呢确实就是像民国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一样，他是融会贯通的啊，他有这个能力去把握这么一个，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他生命中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他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人，他不是那个因为在58年其实很多这些演员是非常年轻的啊，我们今天说啊什么那些主演什么于世之殷若晨他们都去世很多年了，但是我们把时光倒回到58、59年他们要演这个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年轻还非常有活力的演员啊。就是在焦菊隐的指引下呢，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剧拍了出来，拍出来以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啊，就是这个非常快就成为了一个有潜力变成保留剧目的这么一个剧啊。那么这个剧为什么后来就像吉吉所说的它有这么多的创新的可能性，它本来是一个先锋的中西结合的手法在写的，为什么没有创新呢？因为在文革之后他们当时觉得重排这个剧的首要任务是之前把很多这个剧排练过程中的大量的资料都搞丢了，而且当时在文革后要刚开始重排这个剧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在仁义工作了，因为文革对仁义造成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那焦老1973年就去世了，那当时大量的人在文革后也觉得他们在文革还没结束前他们其实是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他们有些人坐了牢，有些人去了干校，有些人下放，这些就非常多人都有不同命运，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意识到文革居然是能结束的，就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很快就会来，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匆匆忙忙的被招回来，招回来了以后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样能够把原来的这些东西先复原起来，而不是创新，因为创新的基础是要你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才可以啊。所以就是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1979年版吧啊，其实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应该是1997年录制的，但是他沿袭的是文革后重排的这批演员和他的表演啊。
啊，
对对对啊。那么2005年、就是，
我说为什么那些演员的那个年龄看着不太像79年的？
啊，对对对，是实际上是九七年录的，在79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青壮年，他们到那个时候已经是
对对对对
啊60多岁的年龄了，包括于老他实际上已经中风过了，所以他的念白是比较轻的，而且是比较含糊的啊。然后这个但是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啊，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啊。那个时候在是吧啊，哈哈哈，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国家力量在主导啊中国所有文艺行业的行业规范啊。这个有很多事情已经是可以想但是很难去做的了。
OK。然后我好像看的资料里有一段还其实在反右结束之后这个剧上演过一段时间。
对对对，这个剧就是在反右结束之后又演过的，对的。
对，然后被那个周扬给叫停了。啊，
是的。
还是而且这一段甚至好像这一段他们已经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比如说在第一幕里面在茶馆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好像谭嗣同汉有为是谁都不太清楚，然后在反右结束过的这一段他们都是为他们喝彩的，都是他们的粉丝，都是这个都是百日维新的就是秘密的支持者这样的角色出来，其实他是想烘托出一个历史曲线，最后带来49年嘛。
嗯，
哎，我刚才忘记说一个事情，其实就是积极在说小说和话剧的这个区别，然后我就会去想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会怎么样的小心翼翼的去尝试这种自由的表达。因为我刚才说掉了，我们文化土豆还有一期节目方照也参加，有误读会聊了那个李杰仁的死水微澜，他的跨度也都是跨到了这个第一幕和第二幕的。那
对的，
当时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百日维新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在四川的农村里大家不太知道，在京城里啊大家应该是天天看报纸，非常就是密切关注这个百日维新和这个后宫政治是怎么和洋人之间的这些事情，结果好像在茶馆里你发现大多数老百姓也是搞不清楚的啊。虽然像他们像教案啊这些事情也都是在里面出现的一些背景。然后积极刚才讲到小说和话剧的区别，其实我会还是看出这是一个蛮话剧的东西，因为话剧你只需要演嘛，你人可能是动作，他的内心需要你人去体会，但是小说里很多东西就需要落实到文字上面来。那我会猜想老舍他写了60个人物，就造成了其实我不需要去刻画任何一个主人公，因为任何一个主人公的内心都是非常复杂的，你就必定会面临着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旧社会的受迫害的人，他还是一个嘛就是心向着八路军要去参军的人，就你没有办法避免，特别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你就不能去刻画一个复杂纠结的人的内心，所以这种复杂和纠结就在这个茶馆的这个掌柜啊，或者是甚至是人口倒卖或者是那种媒人中介的这种人身上，你只能去体会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受形势所迫，然后是中国人看了就会特别懂，但是他们就不需要在文字里把它像死水微澜一样的写得那么清楚。所以死水微澜那样的剧我觉得到后来你也很难就是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啊什么样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对于这个茶馆创作的后面的背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老舍他本身自己对戏剧啊等等的看法啊从哪里来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只是知道他曾经在 SOS 里面讲过课，然后后来也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就是他肯定不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回事。但是我就是从我看就是纯粹是一个很个人的感受的话，他的传统还是来自中国古代的戏剧，特别是古代的小说。你想哪一个剧作家可以这么任性，一杀就给你杀50多个、50-60个角色。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现实的那个戏剧的那个机制的话，你是永远不会写这种剧的，因为你没有可能会有人愿意演。你是怎么去找投资人，你怎么去找导演，怎么去找剧场，哪里哪有人有这个资源去做这件事。 就是我不知道他当时写的是已经是觉得有人演的，还是说他就是有这个故事很想说。但是如果可能，
我觉得他的就是他是一个自我，他的企图和理想是很高的。他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瞄着战争与和平，或者是后来的把人雇出去的，对吧？我就是要给你看这么多人。
对，所以就是说，我看的时候就是说，哎，这个差不多有一点像小说，或者是说现在的电视剧，现在的你那种。不是 sitcom 的，这个是 situation tragedy， 然后有一对人他们做一堆事情，但是没有特别的主线，就可能也像那种像章回小说那种什么水浒传啊那种的，也就是一大堆一杀过来就是108个好汉那就你每一个人接触了一下那就没了。所以我就是我看起来的时候，就是他跟古代的或者是传统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我感觉像有一个连续性。因为有时候我看我不是看过很多中国的话剧，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个断层，特别是现代几就是这活人写的东西就是它跟本身就是中国的戏剧传统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断层，然后也有很多剧作人可能也不太看得上传统的那套东西，就是传统的意思就是戏曲了但是反过来不是看不懂，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朽旧的、说教的、土的，就是跟不先进。但是就是如果你从现在西方的话剧的话，再先进的东西它的根还是在莎士比亚之类的那种剧作家，你不就是就算是欧洲语言的话基本上全都是在莎士比亚那个时候。
但说到像他每一幕开始鼠来宝出来，就是给后面时间换舞台的这个形式，在中国的戏剧里有吗？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像希腊古典剧的唱诗班在唱的东西。
开场说讲故事是什么的话，戏曲是有的，但是你现在看的戏曲大部分都把它砍掉了。
OK，
就是很多时候第一幕他就是把今年是什么年啊，什么就是皇帝多好啊，我们的故事是讲什么啊，然后就你看吧，他就还是会有一个类似 chorus 的把故事简单讲出来。
明白明白。
那我想稍微讲一个就是当时我比较震惊的事情，可能能引入一个一番你也会想讨论的话题。就是我在美国学本科期间呢，就有机会听到国内当时所谓的第五代导演来，那个时候他们可能相对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而言，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导演到美国去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学术交流啊，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态度，就没有那么商业。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那我非常震惊，就是第五代导演有多么信奉这个体验派的理论啊。这个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每一个哪怕是跑龙套的角色的这个极端性的要求，当时让我觉得是不人道的。而且在他们演讲过程中也有一些西方的，就我的同学也好，我的老师也好，他们从事戏剧表演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吴天明导演说他拍戏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一个非常饥饿的姿态，把一个5-6岁的小男孩饿了3天没有给他饭吃啊。对，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说他甚至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事情说，就是说我把他饿了三天，然后他那个时候表现的这个就是我要达到的状态。就是那么在演这个剧的时候，每一个演员啊，不论是他比较主要的演员，就我们讲到的这个王掌柜也好，这个松二爷也好啊，这个半实业的这个秦爷也好，这个做巡捕啊，后来做这种秘密特工抓学生的这俩人也好啊，还是这个贩卖人口的，开始是刘麻子，后来是企图去夺取这个茶馆的这个小刘麻子啊，这个不论是哪一个演员啊，甚至是一个进茶馆来说啊，我是说评书的啊，我准备现在说评书没人听了啊，就每一个演员啊，可以说都是对自己的这个人物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把握。当然这和他们是北京人艺是有关系的，他们是能够有这样的资源和条件去接触到他们身旁的这么些人啊。我相信就比如说我们看到1979年版本的这个茶馆里面，杨立新只是演一个嗓子很好的 感觉要转型成唱戏的一个说书人，因为他说书已经没人听了嘛。但是他讲那几句台词，他的表现，他的姿态，那每一步都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啊。那就更不要说这些里面就是更主要的角色，比如说于世之演的这个掌柜，他对这个人生百味的这个这个体会，他的一颦一笑，他的叹气，他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刘麻子啊，就是这个殷若晨啊，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由殷若晨演绎的啊，他的一生中，他和这些就是下层的奇人的生活啊，包括他的所谓的那些坑蒙拐骗的舅爷爷，还把他们家的坟地卖了，找新政府换了几千块钱，就是他的一生中这些，就他们真的是把他们身旁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源都调动到了他们在那一晚上的这个即兴的演出当中去。
嗯
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讨论，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就是写一个论文或者是做一个这种表演分析课，对吧？就是说我觉得更多的是向没有看过的人或者看过一遍的人去说他为什么会好就是我个人是真的非常难想象，就是现在能有一个，因为现在我们都有一方面有商业考虑，另外一方面有现实考虑啊，你不可能去要求演员去干这些事情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演戏是他们唯一或者说是其他的物质生活也很贫乏嘛在这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体验派，而且他们真的把这个理论实践到了一个我认为是就是斯坦尼斯拉斯基他本人都没有想象到的深刻的这个境界去，就是他们的体验，所谓的体验生活，他们真的是有生活体验的。
嗯，哎，这个和现在好莱坞的人说的那个 method acting 是一回事吗？
应该 Method Acting 是更极端一点，
还要更极端一点。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谁啊，好像是 Christian Bale， 他也是那个什么 Method Actor 嘛，就是比如说他的角色要瘦到120磅，他是真的是会这样减肥，就是不是减肥了，那个是饿的那个一个饿到快死的那种程度。但是如果这个戏里面他后面会长到200磅的话，他也会在拍戏的那段时间里面吃到200磅为止。然后就是还是有一些好莱坞的演员，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演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就是跑去精神病院里面跟同那一类他要演的那种精神病患者，就是住2个月3个月去观摩，去模仿他们的那个状态吧。但是一般演员其实某一程度上也有一定的这种对于你的角色跟这个内文本跟角色跟这个故事这个世界设的那个历史背景的一定的那种挖掘。我翻译我也要挖，他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他说了代表什么，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我这个我也是看着文本之后，我不能是就是作者怎么写，我这样一翻译出来的话，你可能很多里面的东西都丢掉了。
OK， 比如说你刚才方照讲到就是他和历史文献的不一样，去看剧你会就会有一种体验那个时代的某一种感情，但是我又不知道就又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讲我们今天的体验是70年代的人看或者50年代的人看会有的体验，因为这三部剧里，我觉得很明显，老舍跟哪一幕的市井生活和风土人情更亲切、更亲近，是很明显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他还是一个民国作家，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每一个作家，就我们今天读到这些经典作品都存在这些问题，从张爱玲、巴金、老舍无一例外，他们写的解放后都很尴尬。这没办法，所以四世同堂也很尴尬。
GG 还有什么想讲的吗？
先拉得远一点，但是我发现其实那个剧本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英文的，但是他现在剧里面表演的时候没说，但是有时候一些角色会说什么 thank you 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两句英文，就还是蛮好玩的。就是因为那个年代，你看以前的小说也是突然间爆一些 可能是中文的英文的
杨金棒，
对，但是一般是在上海的那种小说才会有这种英文的出现。嗯，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有时候放进去也是跟他开始的时候啊帮还是不帮洋人做事这一条线，其实到现在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吧。但是最后的那一最后那三个老人家各自在吐苦水吧，那段可以说是最正常或者传统的戏剧的场面，因为首先每个人可以说一大都说了一两分钟，因为大部分七层对话都是一句两句起，也是唯一一次这些角色有一个所谓比较戏剧性的动作。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我没看茶馆传套之前，我唯一认识的就是最后这十分钟左右，三个老人家各自说他自己就是可能是一生的遗憾，或者是到最后的那种失望，然后人没死就自己先，我只剩下只能给我自己纸钱了，杀了之后那就结束了。
但你说这三个人的命运本身有那么悲惨吗？我也没有觉得
他是不是像哈姆雷特或者是那种古代西方的事实上比较老古代的那种悲剧，他更像是那种契诃夫，就是你一生做一件事你相信他是真的，你相信你是做的对的，但是到最后你所有一生人所相信的东西都被推翻了。那那个资本家说
他们相信什么事情被推翻，
那个资本家说我要工业救国
啊，秦二也有，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他
说你有钱的那就别去搞这种事情，你就是嫖掉就算了。那那种话，
嗯哼，
我会说你二十几岁看的时候你就是老人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你到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越听这种话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有一点东西你会很疼的。因为我还是
潘石屹显然是看了老茶馆，
我因为然后另外的就是那个王掌柜也说我一生人做了这么多事我都从来都没想什么，然后现在又要拿我的茶馆不知道干嘛，这现在啥都没，就是我一生所做的事情也是被人一句话一个动作完全否定了，就是这个是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好，还是我只能说这个就是当你看那个契诃夫的凡尼亚舅舅，他其实整个剧两三个小时就是各种事情发生，就是最后他真正对于我来讲真正最苦的地方是他发现了我一生人为了这个哥这个教授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白费，但是我只能继续做下去。
对，这个要黑暗一些，但是我觉得王掌柜的生活我其实觉得他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这个就是说他的茶馆没了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没了以后又有谁他的老哥们给他买了一碗炸酱面，他又会突然觉得啊生活真好，然后北平又下雪了他又会觉得好美。我觉得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
层面，他这不是去上吊吗？
对，在有一些版本里好像对对对是有这个东西，
对，应该是说原著里面说是上吊，电影里面是这个视频里面也是他应该是唱吊的，因为他看着他的那个是他的腰封
围巾、嗯、
对、
哦、腰封 OK、嗯、
拿，然后这个腰封好像也出过两三次。
我会觉得他不会就是在正常的生活里一个就是在自己茶馆里贴了这么几十年误谈国事的这么一个人，他不会选择上吊这条路了，这说的有点不客气
了。对，但那最后一幕确实是悲哀的啊，确实是悲哀的、
嗯、
啊。这个剧我看的时候，我的悲哀和这个机器说的一样，就一方面我为剧中人物感到他们的命运，和现代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啊、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简单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剧的制作班底和他的。就是和他的这个他和多少现代中国丧失的东西有关系是吧，他是燕京辅仁啊，这么一些我们现在都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名字的大学的人培养出来的人做的、
嗯、
是吧，啊他最开始有天主教、
嗯、
啊这些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 这个就不能谈太多了。
对，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面，这部剧看的就是，其实它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很合理的，就是特别是第一幕上来，你听到那么多人在交谈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么纯正的北京话，我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就是那个中华文化的那个它的那个语境和那个感觉，一下到你真的会觉得那梁启超才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然后维新讲的这些事情才真的是很奇怪。我就没有觉得他们的个人命运是任何悲剧，我觉得这些个人命运都是这个环境里很合理的推演，然后反而是去追求或者是去梦想，才是
不
合理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对大历史背景真的是认识非常之少，就是我看到的某些人性的那种，你说是丑恶好，或者是为了两口饭，或者是贪心，这种东西是没变，从来都没变，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剧里反映的，从王掌柜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些恶，用今天的话说，其实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对吧？别人来勒索他，来让他交保护费，这些他都是早有心理准备，他也没有觉得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我要去法庭里捍卫这些东西，反而有这些想法才是奇怪，他早就习惯了。真正的恐怖，或者是我们现在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发生的事情，真正的恐怖是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是亲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不讲，就是没有这个仁义道德，就是真的有黑帮也都不是问题。当有一种更大的一种机器类的东西在，就是1984的这样的事情，才会觉得啊，这个才可能是我们的，就是对恐怖的这个口味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
对，这确实是，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没有讲剧情，然后
怎么可以省掉20分钟
对，就把一个剧聊完了，然后就到这里。
OK，
好的，
好，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赞助制作的文艺播客，我们聊影视、文学和戏剧。在四月底之前续费或者新成为赞助人的听众，可以获赠一套《那不勒斯四部曲》收藏，这是一部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同名电视剧也正在 HBO 热播。成为赞助人，请访问 culturepotato.com。最最最最后面，我有一个想说的事儿啊，我其实有点没看懂，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个老太太接到西山去？这个是什么情况？
他这个好像我之前看那个好像是说他是要有他有一个骗局吧，好像是。是真家产的一个 plot， 它是要真家产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些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这些清宫的人的那些庄园大的地产都是在西边，就西边都是农民住的，但是他们那些大庄园都是在西边。然后他现在不是也住西边吗？他是要把那个，他相当于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把老太太请过去，说是他们家请的，就是把那块地要占下来。
哦，抢地了，
因为马上就是。对对对，因为马上这个国民政府要做这个就是土地测量了嘛，就是要确定哪个人有那个，对，他是有这么一个动机在，所以他一定要让这个老太太去啊。
那还挺好的，这里面其实从法律上你看到了他是保护前清啊，就是这个庞公公的私产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是这个私产的这个证明其实也是尊老爱幼的，就是直接就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这么说，就这个要公平的说一下，就虽然说在后来的公私合营中就是发生了大量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是，但是之前就最早49年的时候是给了不少，
是有不少补偿的，对对
对
对，
49年是给了，关键是给的很多人都不对啊，就是给到了这种最阴险狡诈的这种家族里的成员，因为这个东西就非常复杂嘛，就是共产党他是不承认有这种所谓的家族的这个概念，他就是要赶紧把你们这些人的地方给买断啊，对，当然后来这个他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他通过高速的通货膨胀，又把给你那个钱又变得不值钱了，
哎，真是很厉害。然后我还看了一下，就是老舍是49年的10月份啊，在美国被召回，
对，
召完回北京。然后我看了一下，1984是49年的6月份出版的。
对对。
然后他当时在美国嘛，这个应该是在英国先出版的，所以我相信1949年10月份他还没有机会看到《一九八四》。
他可能有机会，但是他特别那什么，他有一个跟那个很多人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有点不喜欢外国人，其实他有一点其实。嗯，因为他这个毕竟有一个旗人的这么一个，就是说那个旗人这一点，就是这些旗人身份，就是我们这次没有讨论，但这个要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因为他这个剧中有大量的这个旗人嘛、
嗯、
啊，对，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中间他这些他写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他不经意写下来的，这跟老北京旗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和他们的这个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但是我们可能看了就比如说他总会说 铁杆庄稼这个词是现在不用的，
对对对对对，
但这是旗人是经常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除非等到哪一天我们有了那个就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然后大家就都又有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在疫情中，不是财政部在给英国人发铁杆庄稼钱吗？
对啊，
对
啊，对啊，是的呀，是的呀。他这个确实是他一生中他的小说甚至都没有这么好，我觉得。但他小说这小说不容易评价，因为小说他有很多实验先锋的东西。他这个剧实际上就是写的时候肯定还是。完全是响应当时的一些政治需求啊，因为他不是也憋了很长时间嘛啊，这些人都很惨，他妈的回来以后就给他们安了一个副院长，然后什么也不让他们干，啊，什么也干不了，就是这我没说他妈这个剧的所有主创都当过副院长，都什么都没让他们干啊，于世之也当过，殷若晨也当过，林兆华也当过，都什么也不让他们干，
你说什么院的副院长？
北京人艺副院长都当过
啊。
不是副部长也当过啊，也没让他们干什么，
哎，
就没有赵启阳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剧，但赵启阳后来也悲剧了，都被这个赵启阳那一生跟这个东西一样的，就最后感叹他妈的我一辈子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又不是专家，我也不是文学工作者，我无非是保护了几个剧作家，最后大家都批判我。
哎，那个我看殷若晨有一本回忆录，
嗯，
水流云在
的
英文，嗯
啊，那个中文也有的是吗？
叫 Voices Carry，
所以他最开始是在美国出版的。
啊，对，他是康奈尔的，他是，对对对，他是采访、嗯、他其实是采访他嘛。
OK，
他实际上是一个采访，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人采访英文城，明白吗？
对对对对
，OK
对，但他说的不是特别多啊，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他也不叫老奸巨猾，就是他是不愿意太那个、
嗯、
就不愿意说的太明显，起码是啊、
嗯、对对对对对
对，就很多那一幕那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为什么有那么大冲击力，就是我看到比如说他们撒纸钱什么，就是就你知道你看看，就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他们就有一幕，这个就真实在现实中发生的，他们1920几年在上海的酒吧里面聚会，然后周围人就非常惊讶，他们的一群中国人都说英文，而且互相都叫彼此叫 Jackie Michael， 就说什么这帮人有病啊、uh-huh. 但就是啊，他们九岁就去美国了，他们一辈子什么也没干成，他们什么也没干成，他们非常悲哀，然后有些人穿着前清的官服来参加这个聚会，就觉得这个是正装、uh-huh. 但是他们就严复就是其中的一员啊，非常悲哀啊，那个场景非常非常悲哀的、uh-huh. 啊，就是现代中国就这么夭折了呀。
那严复也不是什么都没干啊，还是嗯好，那就这样吧，拜拜大家，我们下一期哎下一期录啥在线下再说，拜拜。
Imagine the softest sheets you've ever felt. Now imagine them getting even softer over time.That's what you'll feel with Boll & Branch's organic cotton sheets. In a recent customer survey, 96% replied that Boll & Branch sheets get softer with every wash. Start getting your best night's sleep in these sheets that get softer and softer for years to come. Try their sheets with a 30-night guarantee. Plus, get 15% off your first order at bollandbranch.com. Code BUTTERY. Exclus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